他为了设立他的警钟，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警钟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称赞警钟，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那上次我们把摩西啊，怎么看摩西这个角色呢？说了一下啊，他虽然提出来摩西为仆人，可是他这里其实他的重点不是讲摩西为仆人，只是他既然提出来了呢，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线索，让我们知道，神把摩西摆在旧约里边，让我们效法什么。首先他是要比一比摩西跟耶稣啊，这个我们都已经说过了。那摩西跟耶稣很像的地方呢，就是都有一位设立他的，设立他的就是神，他们又都是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那他这里比的呢，就是说呢，房屋都有人建造，建造万物的就是神，但是耶稣要比摩西算是配多得荣耀啊，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啊，这个不难明白。那让我们知道说耶稣这个角色呢比摩西更重要。那底下他要说的呢有好几个重点，我们得分析一下。我们上次说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这些话呢对我们应该都是有功用的啊。希伯来书啊跟其他的书信很不一样啊，其他的书信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跟你呢不是没有关系，但是距离稍微远一点。读希伯来书这个威胁就非常大。因为他不是使徒对所有的人说话，他是一个弟兄向另外一个弟兄说话。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走。我们少了什么，我们忘了什么。所以呢，你跟他呢，你不只是要明白这个圣经啊，你一定要看见自己是不是赶得上他所说的这些事情。现在才读到第三章，要是这些话在我们的生命中不能起一个真正的作用，那我们就是白读了，而且读多了会定罪了，这是真的事儿啊。他所说他要在全家诚然敬忠，当然我们就需要知道了，我们所说的家是什么，我们所说的敬忠是什么。但他这里有一句话，什么叫做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这话大致什么意思啊？这是讲到摩西的工作，对吧？摩西的工作，我们一般想啊，他的工作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领进应许地区，从神那里领下神的圣言啊，这个叫做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让他表现很好。可是这里不是这么说的，这里说要证明所谓将来必传说的事情是什么？那所说的证明为什么用这个字呢？那什么又是所谓将来必传说的事呢？
这句话初读起来好像不是太通了，就是说证明将来传说的事。
我们证明都是过去的事情，已经存在的东西。
对啊，对啊，这个句法哈，这个时态我不知道。我自己想，可能就是说他为了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呢，是什么呢？就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我们今天你看传福音这么多年，2000年了。这个必传说的事情是不是就要证明将来这样的事情？因为摩西是那个叫那先知，指着将来基督要带来一个福音，带来一个那个真正的救恩呢。
证明的英文里面用了两个词，一个是 witness 做见证 a testimony、那见证将来必传说的事，我们现在传说的事就是传福音嘛，耶稣基督将来要上按照圣经所说上十字架，然后要为罪人死等等这一些事情嘛。所以说你像旧约的预表，都是讲的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事情。
他这个证明跟预表应该是相通的一个意思，他事先证明就和事先预表是一样的意思啊。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的事情可以在摩西里边找到证据。你也可以说他是事先证明，所以也可以这么说的啊。但是这个将来必传说的事情呢， 这跟你们讲过好多次了啊，圣经很喜欢把同样的事情用不一样的名词，用不一样的形容写出来，这样很省事儿啊。只是我们读的人需要有这个默契啊，你不要他一换了字儿你就不认识了。他这个所说将来必传说的事情，实际上就是下一句里面所讲的，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摩西整个的职分是为了作为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的一个预表，一个先行，一个先证，证明在那里。比方说马克思讲，哎，这个资本主义要进化成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要进化成乌托邦，这是他事先讲的，事先证明的嘛。那我们现在国家已经快变成乌托邦了，所以我们就得到证明了嘛。所谓乌托邦就是不管那个领导人怎么笨啊，都还可以发达。好了，这不扯别的话。这个将来必传说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底下这一句话。要证明基督为儿子治理他的家。这两个是不是一样，他已经替我们解了啊，所以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被自己难到。像蒙哥喜欢问这种刁钻的问题的，实际上他的答案一定在那儿的。只是这个第三章呢，第六节啊，他用了几个词啊。第一个词就是说治理神的家，和那个在神的家诚然尽忠这两句话可不可以比一比？尤其治理这个词啊，我们现在听起来是比较刺耳的，比较敏感的啊。这个话还可以怎么翻？它原来的意思是不是我们中文的这个治理的意思呢？因为治理这个字啊，在圣经里用的不多，可是在今天的教会里面用的可多了。你主耶稣特别警告他的门徒，君王管束大臣治理，你们却不可这样。这治理还可以怎么翻？然后治理跟这个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这中间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是讲到摩西，一个是讲到耶稣，对不对？你这么想想就比较容易明白了。
就是摩西是为神的家尽忠。
对对，这个不太难懂。他就尽心服侍嘛，他是一个仆人嘛。那治理呢？治理的英语是什么？
Over 在神的家里是 over，
那这个 over 怎么翻呢？
就高高在上。
有没有更好的词儿？就高高在上也是挺怕人的。
一般会想到一个家里面一个少主人，还有一个老仆人嘛。
哦，少主人和老仆人，
他们地位不一样。
这个 over 呢，其实在圣经一开头就已经讲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或者他复辟在这个水面上。那这一句话它的文法上啊，因为我们中文跟英文呢，它常常是英文它有的句子摆在前面，我们中文必须要把它摆在后面，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啊。这句话呢在英语里边呢是听起来更清楚也更吓人一点。
这看不出来用英文文法不是太好。
哎，这个英文文法不需要好了，这个英文文法很简单呢，给你的这个冲击力是不太一样的。在英语里边呢，他说 But Christ is a son over his own house， 他是整个家的主人啊，他是整个家的主人。然后底下他就直接讲了 Whose house are we？ 我们就是他的家。这个冲击力是很强的，这个跟中文翻出来的印象不太一样的。中文翻的意思是说呢，你如果不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呢，你就在他的家里面没有份。英语的意思其实是说，但基督为儿子照管神的家或者治理神的家，我们就是他的家，所以我们应该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要坚持到底。这个不太一样的，对不对？那我们就是他的家，那这个就和前面这个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就比较连在一起了啊。你也比较知道他为什么底下用的例子呢，就是用摩西时代的例子啊，因为摩西他那个模型啊带着以色列的百姓的那个模型啊，就是为了要证实我们今天的事。那我们今天这一些事情啊，在我们身上呢，从福音到教会这一切的事情呢，是所谓将来必传说的事情。传说到这是将来到什么地步？传说到什么地步呢？弟兄姐妹有没有想一想？ 这将来被传说的事情，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怎么讲啊，很怕人的一个一个因素在里头哎。什么叫做将来必传说？这个必传说是公开传说，是私下传说的。这将来必传说啊，包括什么呢？天使、魔鬼，一切在将来的世界有份的，都在干什么？今天都在眼睁睁的看着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那像美国人最喜欢看球啦。梅西一踢球呢，中秋月饼也不吃了，是不是？看什么？其实我们只是做壁上观而已，可是看得很带劲啊！哎，你晓得不晓得？从天父到主耶稣到斯蒂凡，这一切在天上的已经进入荣耀的这些人，他们都在干什么？都在传说我们这些人。这个传说意思。也包含在里头啊，所谓传说就是他们也在讨论，他们也在看这个满腹教会跑得怎么样，给弟兄姐妹怎么样，在天上看的是清清楚楚啊。所以圣经里面好像也是希伯来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事啊。保罗在格林多书里面讲到，女人在头上应该有服权柄的记号，这是为了谁的缘故？为了天使的缘故。不管他是堕落的天使是好的天使，这个所谓将来必传说，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奔跑，我们今天是不是因为这些神的话而有一个生命的不断翻新呢？而且竭力向前，这都是天上在传说，在观看的事情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这多加是睡着了，是不是？只有艾东知道，赶快打电话给他。哎呀，天使就看说，哎呀，你看他又睡着了。一样的，一样的，嗯，好了，所以这个是威胁性很大的啊。那么，什么叫做我们就是他的家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就是他的家，跟摩西所治理的家有什么不一样？这摩西所敬忠的家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说，以色列人跟摩西的关系和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你把这个我们就是他的家换成别的字就不行了。不是说我们要与他一同去建造天国，也不是说呢我们要帮助啊他这个整修这个家，都不是。什么叫做我们就是他的家？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些哪一些类似的话是讲到这个概念的？
就是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他虽然承认敬忠，只是他个人在神面前他尽到了他100%的责任，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听他的话，他也拿以色列人没办法，就是一个管家和小主人的关系，他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他高兴就听，不高兴就不听。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教会的一部分，每一个人呢都是基督的肢体呢，是因为圣灵做工之后，我们是因着圣灵得成圣洁，所以呢我们从一开始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是属基督了，所以呢我们从里边有一个他的羊听得见他的声音，
嗯，
就是，但是我们却有可能缺两样事情，
缺什么？
就是一个叫盼望，
嗯，
我们也可以缺胆量，哎，我们虽然比以色列人强了，但是我们有可能缺这两种。
嗯嗯，那圣经里面有没有别的话是跟这个话是类似的？就是你们，我们就是他的家。保罗怎么讲？保罗跟哥林多教会怎么讲？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神所建造的房屋。换句话说，我们就是成品，我们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个观念一定要有，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就是他整个的心血就是花在我们这些人的建造上面，要我们长大成人，要我们与天上的新耶路撒冷的每一块砖头能够联络的合适，能够摆得进去，能够看得进去，你知道吧？你别看那个城墙啊，高400里，宽400里，这城墙可大了可厚了，对吧？它每一个砖头都是像碧玉、像水晶一样、像宝石一样的，那个就是我们内，这个就是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严格的讲起来，不是救恩， 弟兄姐妹明白不明白这句话的这个威胁性？他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这些人做成他要做成的样式，这是他在告诉我们的啊，这是他在告诉我们的，所以才会提到说起初的盼望和胆量。那这个观念非常重要。你可以说今天 90% 的基督徒以为天上的耶路撒冷啊就是我们的公寓，其实他完全错了。耶路撒冷不是给你住的地方，耶路撒冷就是装饰整齐的心腹，装饰整齐的心腹就是你就是我。这里面至少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开始在神的性情上有份啊，我们是不是一个被基督所改变所炼净所塑造的人，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像基督。还有一个呢，可以说比前面这个更重要，就是我们大家在一起，圣经的话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犯许多的罪，对不对？我不完全，哎，可是弟兄姐妹在一起，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爱就使我们得以完全，让圣灵毫无拦阻的流通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得以完全。所以它是以教会为单位，这个教会就是一群人在地上一起走路的一群人。我们这群人呢，要是这个关系越没有瑕疵，越没有什么玷污皱纹等类的病，那我们就越得以在神面前得到他所说的完全。基督今天仍然在治理我们，仍然在复辟我们，仍然带我们的在我们的身上有非常高的期望。所以希伯来书呢，它绝对不是叫你信了主就在那享福了一本书，绝对不是这样。而且他这个东西所讲的肯定是对的啊，这个应该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威胁，那也应该是对我们呢啊是极为有用处的。摩西带百姓啊，那个百姓进过了河以后就跟摩西没关系了，以后呢有后来的人去带领他们，那这些百姓在迦南地所有的经营啊，那不真的是神的工作，神的作为是要他们进去。谁是神的工作呢？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切切实实神一切的期望都在我们这些人以及我们这些人彼此之间，都在这事上。你要是能够把这个重点看对的话，你就有福气了，你看不对你就麻烦了啊，你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所以他底下他要开始举例子了，他举例子呢，他就是用摩西那个时候的事情来讲到我们今天的事情，讲完了以后一定会发出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都那样，那我们今天会怎么样的。所以你就看见他这时候他所引的话啊，他引的什么话呢？三章七节，
圣灵有话说吗？
对对对，好，你说吧。
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哎、怎么过了一个礼拜四川话不见呢？
哦，刚好说圣灵有话说，
嗯，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这段话哪出来的？
你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诗篇
的？那是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
子。诗篇95篇。
诗篇95篇。这篇95篇讲什么啊？他们这段话跟这段话你把它摆在一起，你会观察到什么？
刚开始是赞美，赞美就说这事儿了哟。
那这什么叫做赞美？什么叫做赞美？这个赞美这事儿现在太用的太烂。
向神歌唱歌。
唱什么歌呢？
就唱他创造万有，我们又是他的羊。
好、嗯、
唱这个。
唱那个，你们别哪个是重要的？他先讲神的创造，然后讲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不对？我们是什么？他草场上的羊，我们是他的民，多好啊！又唱歌，又赞美，又吃月饼，对不对？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都是给我们玩的，对吧？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上的民。哎，这都很像很像我们今天每个主日在唱的诗歌，对不对？不管他是什么啊，赞美之泉呐、我心旋律，基本上都是唱这个东西的，天韵歌声啊，都是唱这个东西的。然后突然到了第七节的后半，老百姓唱的歌被打断了，变成什么？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这表示什么？这句话表示什么？大家有没有找到诗篇95篇啊？这个话是非常一样的，表示我们称赞神，感谢神，用诗歌向他欢呼，算不算听他的话？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去大峡谷玩一玩，山的高峰也属于他，去喜马拉雅爬一爬，对不对？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成的。所以像 Frank 最近又去了新疆，对吧？现在去安徽，好好好，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他面前跪下，算不算听他的话？不算。知道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是他手下的民，算不算听他的话？通通不算听他的话。然后从这里到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中间希伯来书的作者加了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
圣灵有话说。
怕人不怕，这是他私意去加的还是怎么样？这句话他加这句话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我们今天要是谁讲到讲了一半之后圣灵有话说，哇，大家一听耳朵都听直了，乖乖。或者有很多灵恩的师母说，昨天晚上圣灵给我做了个梦，对吧？也是圣灵有话说。他这个话不太一样，
他是认定诗篇上的话是圣灵说的。
对，不但是圣灵说的，还是怎么样？还是圣灵什么时候对谁说的？
是对我们说的，对那时候人说，也是对我们说的。
对，实际上是可以翻译成圣灵今日有话说，你们今天要听他的话。他这个所说引的圣灵话也不是他昨天晚上做了个梦，他读到诗篇的话，他知道这个话是对着我们讲的。那个时候写诗篇的人怎么对百姓说，他今天怎么对我说，圣灵那个时候的话根本就是对着我们所说的。那对我们所说的时候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些草场上的羊啊，赞美歌唱啊，就和出埃及的百姓是一样的。他们赞美歌唱没有？有。地的深处，山的高峰有没有赞美？有。法老都被灭在海的深处了嘛，对吧？可拉不是也是开了口的，全家掉下去了吗？那山的高峰属于他，那西南山的高峰可属于他了。我们来他面前跪下，有没有啊？有。百姓看他非常非常的敬畏。可是圣灵话说，圣灵的有话说，这个是不够的，这个是不够的。说你们如果真的听我的话，如果你们真的听我的话呢，就怎么样啊？就不要像旷野的那些人。底下这段话它的重点是什么？为什么这些人，哎呀，已经是草场上的羊啦，也赞美啊，也敬拜啦，对不对？都很乖啦，为什么神对他们不满意呢？这话再念一遍啊。大家能不能找到它里面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事情让神责备他们呢？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之所以引这句话，他一定是要把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向我们阐明，那个重点是什么？
我们要听他的话。
第十节讲了不晓得他的作为。
哎，这话怎么说呢？他晓得他的作为，他晓得神领他们出过红海，对不对？颁了十诫给他们啊，用各种各样的神迹给他们。什么东西他们不晓得？什么叫做神的作为他们不晓得？
第二节，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我们那是他后来所说的，但是他这个所谓不幸的恶心还是牵涉到这里。
就是他看见了以后，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什么？
不相信神的作为。
怎么说不相信神的作为？他这里所说的是不相信呢，还是不晓得？这两个很大的区别哦。
因为我们因信就知道了，要不信的话，实际上你不知道。他听别人说，他不把他当真嘛？
难道他们没把过红海当真吗？难道他们没把这个？当然，你可以说最简单的事情，他们没把进应许地当真。可其他事儿都当真了，当天不真，第二天也真了，对吧？这个所谓观看我四十年之久，心里迷迷糊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他所讲的东西恐怕比这个内容还要多一点吧。
是神要做的事情向他们显明了，但他们不明白。
跟他们自己想象的有一点不同的时候，他就开始、
啊、对，那他们自己想象的跟神要做的是有什么样的不同？
因为他想的，我都跟了神了，每天吃香的喝辣的，结果你天天给我整麻辣，我就不干了、嗯、哦，就开始这样那样的，就是跟我想的不一样嘛。
这个观看我的作为和不晓得我的作为，这个英语是什么？中文翻成作为，英语是不一样的两个词儿啊，可是有类似的意思就是了。前面观看我的作为是 saw my works， 看我的工作看了四十年。后面呢，不晓得我的作为是 have not known my ways， 我的道路，我做事的方法，我的法则，我的方向，我的目的是什么。好了，这样大家应该稍微开始比较清楚了一点啊。他不完全是说他们不信，当然是不信是造成最根本的原因。可是这里边所谓的心里迷迷糊糊呢，就是你看了半天怎么还看不懂？为什么我要做的跟你们所体会的有这么大的差距？对不对？就像那个诗篇啊，是几篇呢？是75篇是吧？95篇，你就是光要做他草场上的羊，你光要赞美敬拜，神到底要干什么？你看了这么多年，你还不明白，这个叫做不晓得我的作为，或者不晓得神有什么心意。那我们读希伯来书读到这里，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只读了这三章，对不对？这里面有哪一些的心意是我们要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写，我们是真的不晓得了？哪一些的位，哪一些的工作，哪一些的作为是我们不知道的，所谓神要做的事儿。
之前没读的时候齁，我真是对于他要领我们进荣耀里去。
还有呢、嗯、我们要管辖将来的世界。他在我们中间做长子，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暂时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可是他将来要我们比天使比什么都大。他要赐荣耀尊贵为冠冕给我们呢，这个叫做什么？神的作为，神的道路，神的工作，简单的说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远远超过我们所体会的心意。你再回到摩西那个时候，摩西他们其实百姓都还没出乱子呢，至少百姓发怨言的时候神都没跟他们算账呢。这发怨言呢，什么埋怨呢、啊、不敢呢、啊、那事儿多了，神从来不惩罚他。什么时候开始严厉的管教他？就是到了西奈山底下。到西奈山底下，那个神的作为，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一开口就讲，我如鹰把你们从埃及背在背上背到这个西奈山来干什么？归我，你们是属于我的啊，在万民中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这个叫做心里迷迷糊糊，竟不晓得我的大作为。你如果对于神在我们的身上的心意没有一个更深的明白，那你不可能有信心的。你那个信心一天都不够用的，碰到打仗你就脚软了，对不对？为什么约书亚和加勒别人都不一样？这个摩西的话就讲，他专有一个心志跟随我。换句话说，在他们来讲，神是有一个工作，有一个目的，有一个道路的，这才有的跟随嘛，对不对？他们跟随的神是一个活神，他从来没有忘记神在他们身上那个真正的心意是什么。那这时候你再对到我们身上，你就看，你就知道说我们现在病的可是严重了，可是严重了。我们可以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你问他说神到底为什么拯救我们？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他不知道。你也可以带他读希伯来书，读了十遍、二十遍，他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过起日子来还是跟从前一样。这个叫什么？心里迷迷糊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真的心意在教会，那教会可以迷糊到一个地步呢，去爱国爱教，那你就没有办法了，是不是？那你只有有见识的工人在里面继续带着百姓往前面走。但是神的心意在教会，神在地上要得到可以献给他自己的一个荣耀的教会，这是神的作为。在我们观看，我们听，说我们现在基督徒听了多少道了，你问他明白不明白？不明白。那这时候神对我们就有两个字讲，什么？厌烦。但我们不觉得假，我觉得我再写一首歌唱主耶稣，那个就可以做主耶稣的宝座，对不对？因为神是以我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不晓得我们很多的东西让神厌烦，因为你光做操场上的羊，你不明白他到底拯救我们干什么，你不明白我们剩下的日子神要做什么。